我们今天来看哥罗西书哈，上次读到第十五节哈，第三章第十五节，今天我们要读第十六节开始哈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什么是诗章？什么是颂词？什么是灵歌？诗章，你看英文啊 ，psalm 就是诗篇啊。颂词呢，有 hymn 啊，就是我们用有诗歌本那个现成的那些诗歌就叫做颂词啊。灵歌呢 ，spiritual songs 啊，就是我们这个被圣灵感动啊，即兴所发表的诗歌啊，我们唱出来的。OK， 这叫做诗章颂词灵歌啊。他说要用各样的智慧呢，把基督的道理就是基督的话 Logos， 把基督的话要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。我们为什么要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呢？这个啊，当你需要的时候，神就会透过这些话来对你说话啊。你常常你圣经
平时储存的多，
平常记得越多，神到时候要提醒你什么话就越方便越容易啊。
对。
而且呢，你把神的话记得越清楚，你就越明白神的法则。你对于人生的方向跟道路你就越有啊从神来的观念。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越丰富越丰满，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整个思想整个啊观念就会被神改变啊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啊，当我们遇见人，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也要丰丰满满的有神的话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更容易可以帮助人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末世了，到了末世的时候，神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末世的时候神的灵会更加厉害的做工。所以很多先知都预言说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一波很大的复兴。那时候呢很多人就要相信主，很多人就盼望要得救。那时候很多人就会拉着你说，哎，你是基督徒，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得救啊？怎么样能够信主？那个时候你就需要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神的话可以来供应人。如果你现在趁这个机会啊没有好好的装备自己，让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面的话，等到那波大复兴来到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没有办法给人什么东西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要趁着我们的机会啊，要用各样的这个智慧呢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。那甚至于可以用诗歌啊，唱诗歌，诗歌也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神的道理啊记下来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啊。所以这个你们几个小朋友这个礼拜六有自己的 Skype 查经非常好，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以互相劝诫，可以彼此教导，这样神的话在你们心里面就可以更加的稳固啊，更加的扎实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下一节哈，第十七节，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好，我们看 PowerPoint 啊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啊，或说话或行事。英文是这么说哈，And whatever you do, whether in word or deed, do it all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, giving thanks to God the Father through him, 好啦，就是我们不管做事情或者讲话呢，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。好，那什么叫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？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？
Amen.
我们现在祷告，我们知道祷告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啊。OK， 好，那但是你说或说话或行事啊，我平常去买个东西也要奉主耶稣的名吗？啊，我跟人家打个电话也要奉主耶稣的名吗？啊，这是怎么解释呢？啊，什么叫做奉主耶稣的名呢？啊 ，In the name of the Lord， 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们可以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。就是以基督大使的身份啊，尊主为大，来行使主所赐的职务跟权柄， 奉主的名就是说，我们今天呢，代表耶稣啊，代表耶稣出去说话或者做事情。那你用这个身份出去的话，那就是你奉主的名。你可以用你平常你是用自己的身份的话，那你就没有奉主的名。但是如果你一旦奉主的名的话，就表示说你这时候你是代表耶稣，代表基督啊。然后呢，你奉主的名的时候呢，你也要尊主为大，就是凡事呢，就是要听从主的指示，主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做一个大使不是说你的政府叫你做这件事情，你去自己做另外一件事情，不是。你一定要按着你这个政府的这个指派去做他所要你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做基督大使呢，我们要尊主为大，然后呢，这时候可以行使主所赐给我们的职务跟权柄。好，那我们举一些例子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这个什么叫做奉主的名，有哪些事情。第一个，圣经讲到说，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来医病赶鬼跟行异能。一个例子就彼得啊，那时候在美门口啊，在圣殿的美门口呢，碰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啊。那时候他对他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所以他彼得不是心里面在想说，哦，我奉耶稣的名，哦，没有，他就宣告出来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所以那个瘸腿的呢，哇，就被他一扶起来，脚就健壮了，就起来，哇，又走又跳，哦，哎，他知道说他这个脚得到医治啊，腿得到医治呢，是因着什么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啊，不是另外这个哪个什么菩萨，哪个什么这个佛，不是，乃是耶稣基督的名啊。所以他就彼得就宣告奉主的名来行这个行这个神迹啊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例子了啊。那我们还有什么啊？还有一个另外例子，这个是保罗的例子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啊，怎么说呢？啊，一连这个保罗他去到一个地方叫做菲利比，那个地方碰到有一个人被鬼附啊，就后面这个穿黑衣服这个女的啦啊。那这个女的呢，这边喊叫，在后面喊叫说：“哎呀，这是至高神的仆人啊，你们要听他哦。”那结果他就在后面跟着，在保罗后面这样喊了好多天了。保罗后来烦了，就转身对那个鬼说：“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”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所以保罗也是一样，他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那这时候在做什么？他就是行使主所赐给他的这个权柄。所以他这个前面这个医病也好，赶鬼也好，他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那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有那个权柄啊，这个神给我们这个名啊，让我们去奉这个名来行事，不是只是讲得好听，它里面有那个权能，这个邪灵一听啊都会害怕的啊。好，那这是两个例子啊。那好了，我们还看到在另外一个这个反面的例子啊，反面例子是不是奉主的名都 OK 啊？好，这边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啊，他说啊，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啊，像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啊，这里有几个犹太人啊，他们也来奉主的名啊，他们怎么说啊？他说，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啊。那那些鬼啊，有没有听了就出来啊？啊，那鬼就回答他们说啊，他说耶稣我认识啊，保罗我也知道，你们却是谁呢？啊，那恶鬼所附的那个人就跳在他们身上，剩了其中两个人，制服他们，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，从那房子里逃了出去啊，逃出去了。那总共本来是七个人呢 两个人被压制啊，那其他那些人呢、啊、都被打伤啊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个为什么他们也是奉主的名啊，却是不灵呢？
嗯，
哎，彼得跟保罗都很灵啊，为什么这几个人不灵啊？不是奉主的名就 OK 吗？啊，最后一个我们解释一下。
啊，他们是在技术上来学，所以他们讲出来，而且他讲的还是很间接啊。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啊，赐令你们出来，所以他还是间接的。但是当然呢，也有那些直接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赶鬼的，但是却赶不出来啊。那这个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是真的神的仆人，但是呢有的鬼特别的厉害， 他需要借着进食啊，一定要借着进食才能够感得出来。但是更多的原因就是这个嘴巴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的这个人，他没有真正的属灵的权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并没有得到主直接的差派啊，他就擅自去做这个事了，他就是模仿这个技术啊，那这是没有用的啊。哎，这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，这个一定要有那个实质的关系，就是说我们跟主耶稣有生命的关系，我们有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，所以我们跟他有这个关系，所以我们可以学习用他的名啊、来说话来行事啊。那我们可以操练，今天在座的都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孩子啊，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什么地方突然一下子不舒服，你不要紧张，你就把手摸在那个地方啊，按在那个地方，然后说我是神的孩子，我是主耶稣基督宝血买回来的孩子，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斥责这个疼痛，我斥责这个不舒服，或者我斥责这个头晕啊，从我里面出去啊！主的宝血遮盖我，主的宝血洁净我，主的宝血医治我啊，是可以这样子的啊，而且可以重复的做啊，所以这个权柄要常常的来操练，就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那如果你发现你的亲人，你所爱的人啊，哎，他们病了，或者是他们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有破皮，有受伤什么的啊，哎，你也可以把手按在那边说，主耶稣，求你的宝血遮盖我某某某人的这个伤口，不要有破伤风菌啊，主啊，你的宝血遮盖，让这个伤口得到洁净，让这个伤口得到你宝血的医治啊，让这个伤口很快的复原啊，这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样子祈求，阿们啊。我们常常来操练主所已经给我们的这个权柄啊，这个身份，这个地位，我们越灵活的来操练，我们就发现这个权柄所用的就更加的熟练，而且那个果效就会更增加。
好，所以呢，不是只是你这个技术上哈，照着学就可以，里面我们生命里面要有有那个实质。奉主的名，英文叫做 in Jesus, 奉耶稣的名叫 in Jesus name, 对不对？就是在耶稣的名里面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在主的里面，在基督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的生活啊，要我们的这个人啊，要活在基督里，这样子，当我们奉主的名来这个行使主所赐的这个权柄的时候呢，就大有功效啊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还有呢，圣经里面除了这个奉主的名哈，医病赶鬼行异能之外，还有什么呢？奉主的名传道啊，好，那个在使徒行传5:40啊，这么说啊，那时候公会的人呢，就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啊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啊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啊，在那边传道，哇，好多人就信主了，那这些公会人就很紧张啊，就把他们抓来啊，说，哎，我不是吩咐你们不可以奉这个名讲道吗？那使徒就说啊。听从神不听从人，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、哦、那神既然吩咐他们要传，所以他们就要传。那虽然这个公会啊吩咐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讲道，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去讲、哦、还是继续传，就神就与他们同在、哦、好，所以这个奉耶稣的名啊是一件很具体的事情啊，很具体的事情。所以公会就说，哎，你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怎么样怎么样，可见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具体的，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啊，不是只是说哦，这个就是呢啊，奉耶稣的名呢，就是里面我们跟主有那个实质的连结，那没错。但是他们实际上他表现呢是有一个很具体的行为表现出来，是奉耶稣的名啊。好了，那另外一个地方啊，扫罗那时候刚信主啊，刚信主之后他就奉主的名啊，放胆传道，并且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。所以那时候他传道呢是怎么传道呢？是奉主的名，好，奉主的名在那边传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用 基督大使的身份呢，行使主所赐的职务啊，神让我们代表他要来传讲他的话啊。还有圣经里面有提到说，我们要奉主的名去给人家施洗啊啊，使人家做门徒哈、啊。还有呢，要奉主的名受洗啊，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有啦，彼得就说了哈、啊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。
嗯，
好了，我们奉主的名施洗，就是我们以基督大使的身份呢啊，行使主托付我们的任务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人施洗。那受洗呢，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呢，就我今天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什么，他的身体，他的我等于我要成为基督徒了啊，所以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等要成为他的学生，我要进入这个家庭里面啊。好，奉主的名聚会啊，我们今天聚会都要奉主的名，对不对哈？然后呢，因为主耶稣说啊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嗯，
所以我们每次聚会呢，我们是奉主的名。那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呢，我们是尊主为大啊，主在我们当中是居首位的。还有呢，奉主的名祈求啊，这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，我们祷告都是奉主的名，对不对啊？圣经说你们奉我的名啊，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，教父因此得荣耀。好、哦，所以我们祷告为什么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呢？因为主耶稣有这样的应许啊，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必成就，就好像主给我们一张空白的支票啊，我们上面不管填什么他都会答应啊。但是呢，他还有个先决条件啊，先决条件同样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啦啊，他说啊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、哦、所以这两节经文要配在一起看。我们主给我们一张空白支票没错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啊？我想填什么就填什么、哦、不是，他说我们要有个先决条件，我们要先住在他的里面，跟他连结，让神把他的旨意呢放在我们里面，他对我们里面的，对我们的心说话啊，他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，对我们的心说话。哎呀，我这就知道说，哦，这张支票上面我应该填多少数字？好、哦，不是照着我的意思填，是照着主的旨意填啊、哦。我现在祈求呢，奉主的名祈求呢，我是要祈求什么呢？我要照着主的旨意祈求。那这样子啊、哦，我们祈求神就给我们成就。所以主给我们这个权柄，但是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去行使这个权柄，这个才是真正的。奉主的名啊，还有呢，这个圣经也说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吩咐啊。
嗯，
保罗在这个地方啊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”好，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奉，他不是说我吩咐你们，他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。
嗯，
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以这个基督大使的身份啊。行使主所赐的这个权柄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行使权柄，好，奉主的名来吩咐他们，所以这个是比较是代表神，而且呢，这个是从神，他从神来的，有这样的亮光，权威啊、哦。那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了哈、哦，我们也要奉主的名说话行事啊、哦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
是的。
好呢，那这里要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？
嗯。
啊，是我们就是啊，说话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啊。这就是说啊，我们呢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行在主的面前，然后呢听从主，然后代表主啊，高举主。每一件事情呢不是背着主做的，我们都在坐在主的面前，所以呢。啊，是向主敞开的啊，主办当然本来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在说什么啦。但是呢，我们把常常把主摆在我们面前的话，我们讲话不会乱讲话，我们做事情会更加谨慎，对不对啊、哦？要这叫奉主的名啊、哦，然后呢，要听从主，主啊，这件事情你要我怎么做，你要我怎么说，我们就是从主那边领受他的指导跟命令的时候，我们去做，我们去说，这就是奉主的名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一个基督的大使呢。一定要从基督那边得着他的指令啊、哦，然后呢，同时我们做每一件事情，我们说每一句话，也都是代表主，所以我们既然是代表主，我们就要更要小心啊、哦。同时呢，这些行为、这些话都是来高举主的，这叫做 奉主的名说话或行事。好，接下来从18节开始啊，一直到第四章第一节，这里讲到了几种关系啊。我们看这 PowerPoint 啊，我们之前有讲到了，我们的生命呢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呢又在基督里，对不对啊？他在天上啊，那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啊，我们活在地上啊，看到吗？这边一个人啊，但是跟天相连的啊，跟天相连的，所以啊，虽然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，但是我们常常跟我们的主啊有密切的沟通，
有个天线。
对，那这个天线呢，就是让生命可以源源不绝的进到我们里面来。
嗯，
我们在地上就不是行尸走肉啊。好，不仅我们这样子，还有别的人啊，有很多其他人也是这样子。我们都是共同有一个我们的生命的源头，都是从基督里面来的啊。每个人跟主相连啊。好，那但是我们在地上呢，我们是不同的身份啊，
不同的角色。
有的是妻子，有的是丈夫，有儿女，有父亲，有奴隶啊，有主人啊。OK， 好，那基督的生命呢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彰显出来，我们就彰显出来，就是这件啊、外袍啊，这件白袍啊、
嗯。
那妻子呢，彰显出来，她的生命彰显出来呢，应该是怎么样？顺服丈夫。只要你是跟那个生命的源头啊，跟基督相连的话，你很自然的你就很容易顺服丈夫。那只要你跟这个基督啊一断线啊，哎呀，你要顺服丈夫就不容易啊、哦，就不容易，因为这个是啊、很违背。有的时候啦，丈夫让你顺服不来啊、哦，那你虽然没有那个力气去顺服啊、哦，你也不想去顺服。但是当你跟基督一连上线的时候呢，哎，你里面就比较容易顺服了啊、哦。那更要紧的是丈夫啦，丈夫说要爱妻子啊、哦，要爱妻子，
像基督那样爱教会那样。
哎，对，那你怎么样能够爱妻子呢？你一定要跟基督相连啦、啊。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越丰富，你就越能够爱妻子啊、哦。好，所以。妻子的圣经这边说了，圣经说这个妻子呢，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啊、哦。好，那但是这个是针对妻子说的啊、哦，丈夫不能拿这一节去要求妻子啊、哦。那丈夫要爱妻子，那妻子也不能拿这节经文来要求丈夫啊、哦。大家要看自己要看的那一节经文啊、哦，因为如果你拿另外一节经文去要求别人的时候，其实你自己呢就没有在那个什么。啊、你所该站的那个地位上面了。啊、丈夫只是一味的要求妻子要顺服，那可见你没有真的爱妻子啊。真正爱妻子的话，你能体恤妻子里面的需要啊，那你体恤他里面的那种感觉啊。啊，你不能体恤他的感觉，你硬是他要顺服，那你这不是在爱妻子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。然后呢，妻子要顺服丈夫。要顺服丈夫。解释当丈夫爱妻子的时候呢，妻子就容易顺服丈夫了、哦、所以我们就是各自，我们就是要求自己。然后呢，儿女要听从父母，他说要凡事听从父母啊，真的是凡事吗？其实这个是大原则了。如果父母亲叫你说不要信耶稣了啊，当然这个不能听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所说的凡事要听从呢，也是一个大原则，在主里面要来在主里听从父母、哦、好，那另外呢，父亲呢，不要惹儿女的气。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气呢？不要去激怒孩子啊，不要用你的血气啊，让你自己的按着你自己的喜好在那边管教孩子啊，啊，自己这个心情好就抱抱亲亲，自己心情不好呢，啊，就臭骂孩子一顿啊，那这个完全没有道理的啊，这个就是惹儿女的气啊，一定要再按着主的教训啊来教导他们啊，然后最要紧的后面讲到奴隶跟主人啊，啊。圣经里面啊、我们中文是讲说做仆人的啊、哦，其实原文就是奴隶 slave 啊、哦、slaves。那在罗马帝国啊，奴隶大概有6000万啊、哦，在有些城市里面，甚至于这个奴隶的人口超过这种自由人的人口啊、哦，所以奴隶是很大的很大的一群人。那这些奴隶呢，一般他们的品性都很不好，因为他们就是他们没有什么人权的，他们就是属于这个主人，他是主人的财产。他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你根本是人生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。你最好的人生是怎么样，就是你主人对你好，对你好一点，你就不错了、哦、那所以呢，这些奴隶呢都是这种想尽办法这边巴结主人啊、哦、巴结主人。那但是主人没看见呢，他们就做一些很卑劣的事情啊、哦、所以这个是奴隶跟主人之间他们的互动都是在利益上面啊、哦、好，那但是呢， 保罗在这里说啊，奴隶要怎么样呢？要听从主人，那主人呢要公平的待这些奴隶。这些我们特别看他对于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啊，对这个奴隶所讲的最多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有四节，22节到25节都是在讲啊、哦，奴隶要怎么样做啊、哦
嗯？
他说啊，他说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啊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啊、哦，我们这很重要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启示啊，就是说这些奴隶啊，他们没有人生的自由，那他们这些人，他们信了主了，他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了，成为基督徒他们就好想说，哎呀，我的人生巴望能够来好好的来追求神啊、哦，来服侍神啊、哦，哎呀，如果能够像保罗那样子哈，出去传福音有多好啊！哦，这样子的话，让这个真的是我在天上就有永恒的这个产业。但是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我现在需要哈，在服在这个主人的底下做他的奴隶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啊、哦，我都不能好好的服侍神啊！保罗说不是，你今天呢、啊，做每一件事情都从你心里头认真的做，好像是你坐在主的面前一样。每一件事情都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这时候你在天上，你有你的赏赐。他说那个你会从主耶稣那边呢得着基业为赏赐，因为你们所服侍的乃是主基督。哎，这个就让这些奴隶他们知道说啊，他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啊所做的每一件最卑微的事情，只要他们的心一转啊，说啊我这件事情为你而做啊。我这件事情我可以摸鱼，我可以这样打混过去，我可以呢，人家看不见我就随便马马虎虎做。但是我今天为着你的缘故，我认真做，我把这件事情做好了，我当做我是奉献给主的一个好像是啊这个什么礼物哦。那这个神看的是心里头是非常的喜乐的，他会大大的赏赐你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哎。我不是做一个传道人，我才在服侍神。我今天呢，我在这边上班，我在那边工作，我在那边做一个学生。我在这件事情上头，我认真，我当然认真。所谓认真做，不是说，哎呀，我就是为了这个得上司的这个什么啊，这个赏赐啊，我这个业绩要好，我这个 performance 要好，要得到肯定。这个我认真做，这个认真做啊，这个还如果不是说为主做，如果不是说跟着主一起做。如果不是主在你里面做的话，这个还没什么太大价值。你今天为主做的话，你也要说主啊，我们一起来做。在这件事情上头呢，我就是要得到你的肯定。人家肯不肯定啊、其实倒是次要。最要紧的说主啊，我认真的做。然后呢，我当人家来称赞我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愿意荣耀都归给你，知道说这是你在帮助我的。所以这就是在地上服侍主。这样的人呢，啊，在主人那边有赏赐的，然后做主人的呢，也要公公平平的待奴隶，不要在那边苦待他们。因为呢，哎，我们其实，在地上，我们都有同一个主人的啊。好，关于这个奴隶跟主人的关系呢，我们会下一次在这个腓利门书里面会讲的更详细，因为那边就是讲一个奴隶跟一个主人的一个故事啊、
嗯。
好，所以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啊。那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呢，不是。都是颁给那些扮演
英雄
皇帝国王这种角色的人，他有时候最佳男主角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人物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一样的，今天主赏赐啊，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，只要我们这个角色上面忠心，我们也可以得到天上的奥斯卡金像奖。好，OK， 好了。
你真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
对啊，你不能讲说，哎呀，我要扮演他那个角色，那个角色比较拉风，比较威风啊、
嗯。
但是呢，这个奥斯卡金像奖都是颁给那种人的啊、
嗯，
那个是配角啊，甚至于是跑龙套的、啊、有可能啊。